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4号，公元2004年12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韩国夫妻为声援西藏展开长途徒步；欧洲议会为支持西藏问题重建内部研讨西藏项目；藏人代表受邀出席海外华人座谈会；多伦多电影节上西藏纪录片入选加拿大十佳电影之中。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也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5周年纪念日。旅居南韩的藏人丹增长样和他的韩国籍夫人白马开始在韩国展开和平长途徒步，以示支持西藏问题。南韩消息，一对配偶为声援西藏问题正在韩国展开600公里行程的长途徒步活动，向南韩民众介绍和宣传西藏问题，呼吁韩国人民支持西藏人民争取正义的斗争。活动受到了南韩媒体的极大重视和兴趣，许多民众维持短暂时间的参与了活动，表示支持。他们两人在-0度的寒冷气候当中正在展开长途徒步。他们表示，举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向韩国民众宣传西藏问题的同时，同情那些每年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流亡到印度的藏人。据了解，韩国夫妻为声援西藏问题所展开的长途徒步活动计划于明年元月份结束。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洲议会为支持西藏问题重建内部研讨西藏项目，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会长托马斯·马恩先生表示，为西藏的未来在欧洲议会能够重建内部研讨西藏项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托马斯·马恩先生强调，关于重建内部研讨西藏的项目目前已经完全确定，对西藏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建设性的项目，能够在欧洲议会中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升级化。议员们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对保护西藏传统的文化、争取西藏信仰宗教自由权做到完善的工作。担任欧洲议会内部研讨西藏项目负责人的托马斯·马恩先生进一步强调，欧盟扩大建立内部研讨项目的结果来看，使项目持续得到增加。这次在欧洲议会中重建内部研讨西藏项目获得了共计120名议员的签名支持，特别是欧洲议会的民主党、人民党、绿党和自由联盟党，以及欧洲全国联盟组织等，在重建内部研讨西藏项目上进行了急需的指点。托马斯·马恩先生对这些帮助表达了真诚的谢意。他最后表示，由于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的政治发动，西藏问题在欧洲议会的条约上、欧洲的各非官方性组织间、美国和瑞士以及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的常规会议上起着主导作用。为此，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方面将延续这个路线，争取为西藏人民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藏人代表受邀出席海外华人座谈会，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移居瑞典的藏人受邀出席了海外华人于本月十号世界人权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以中共一党专制为主体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藏人代表扎西王杰从瑞典发出消息说，他代表移居在瑞典的藏人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与会者详细谈论了中国共产党迫害和镇压民众的有关行为，其中包括私刑、监禁、毒打、虐待、剥夺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同时在会上提及有关西藏问题时，每一位发言人都强调，多年来中共践踏西藏人权、 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习俗，并且为了达到毁灭西藏民族的政治目的，在西藏境内加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扎西王杰说，主张无神论的中共政府为空藏政佛教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起着重大意义，从而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强迫僧人污蔑达赖喇嘛，大量僧尼遭到驱逐处死，尤其是西藏高层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指控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死刑。参加座谈会的各界人士还对第十一师班城格顿区吉尼玛的现状表示极为担忧，并呼吁中国政府邀请联合国儿童权益观察家同班城喇嘛进行接触。与会者最后指出，各国政府和民众有责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善藏人和法轮功学员以及中国公民受迫害的有关现状。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2004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十位评审员在评审加拿大十部最佳电影时，一部西藏影片《我们剩下了什么》被获选。本周二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筹备委员会宣布加拿大最佳十部电影名单时，从英语、法语的多部纪录片中，有加拿大电影制片人Prevost 和拉特里培历时8年完成的纪录片《我们剩下了什么》被入选。这部影片是两名制片人在移居加拿大西藏妇女戈桑卓玛的协助下，假扮游客多次秘密前往西藏境内，并且用手提电脑带进达赖喇嘛的影像和讲话内容，同藏人谈话时的真实感人的记录影片。这部影片至今已经在好莱坞、大西洋等多次电影节上获奖。该影片计划于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在美国各地放映。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听由德杰美道为您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
1996年9月26日，激进组织在世界70多个国家举行为期3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绝食活动，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十一世班禅仁波切和民运英雄魏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30多个国家中，有1400多人参加了绝食活动，其中包括15名意大利议会议员。另有给江泽民的6000多封明信片从42个国家寄出。1996年12月，土耳其将森纳卡洛和平奖授予给达赖喇嘛。颁奖单位负责人致辞时表示，达赖喇嘛不仅将人类迈向和平知识的主要障碍怨恨、愤怒以及战争等昭示于人，而且这一伟大的思想与民族自由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成为世界和平的象征。因此，我们代表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将和平奖授予给达赖喇嘛。继德国议会代表团于1997年9月2日访问西藏，1998年3月8日，由美国总统选派的美国3个宗教代表团也前往中国和西藏，专查宗教信仰自由状况，表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和西藏的信仰自由被剥夺状况的极大关注。代表团向中国官员表明，他们对中国政府镇压信教藏人和控制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极为忧虑，特别是对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班禅转世灵童目前的处境和健康表示焦虑。1998年3月，匈牙利议会的45名议员写了一封有4项内容的呼吁信，其中对西藏的现状表示忧虑，呼吁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西藏问题而尽快与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会晤。呼吁信经全体议员签字后转交给了中国政府。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开始为期9天的访华之行，期间最主要的行程是与江泽民会晤以及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会上， 克林顿总统明确表明了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要求江泽民为了维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而尽早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谈。1998年9月15日，爱尔兰总统帕拉治访华并与中国主席总理会晤时，就人权问题，特别是就西藏问题进行讨论，并以爱尔兰为例，呼吁中国政府与西藏人民普遍支持和尊重西藏的领袖，就西藏问题直接进行和谈。1998年9月，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前往中国和西藏专查人权状况时，与中国官员就西藏问题展开讨论，并为了了解西藏学校和寺院学习藏语文的状况而特意带去有设在达仁斯拉的西藏民主与人权促进中心翻译发行的国际人权宣言藏译本，在一所学校散发给该校学生。1998年10月6日，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改善香港回归后中英间的紧张关系，但在与中国总理单独会晤50分钟期间，基于英国西藏友好团体和人民的意愿，以及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国际责任，而向中国政府提出并讨论了西藏问题。1997年到1998年之间，世界各国领袖对西藏问题表现了高度关注的态度，除了上述人权专员，瑞士、德国、丹麦、意大利、挪威、法国、爱尔兰等国也先后派出正式代表前往西藏。以往西藏境内只有印度的新德里和卡雄电台播放藏语节目，由于是官方经营，其中很少报道政治信息，但所播放的以达赖喇嘛讲经录音为主的宗教内容对维护宗教起了积极的作用。其后，美国之音藏语台、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台以及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等电台先后成立，使西藏境内的人们可以冲破中共的新闻封锁，以及收到各种有关新闻和评论等。最近，美国议会又通过了加强自由亚洲电台的决议。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关西藏的信息，特别是有关西藏人民丧失信仰自由和人权等的内容的信息，通过国际网络传遍给全世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人创办的中文媒体中，冲破禁令刊登有关西藏的新闻和学者专家的论述日益增多。西藏和印度不仅有着密切的宗教和文化联系，而且也是长久和睦相处的友好邻国，因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和人民在遭受外族入侵而流亡国外时，不仅得到印度政府的庇护，而且为流亡藏人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方便，对此西藏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同时，西藏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印度的国家利益，因此客观现实也使印度政府无法对西藏问题置之不理。许多的印度议员和政党以及学者专家等也对此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文章和言论。他们认为，如果西藏恢复独立，则第一，在没有中共威胁的情况下，边界问题容易解决；第二，可以免去目前庞大的军费开支；第三，可自由推展双边容易，以及宗教信徒可以自由往来朝圣，并提高旅游业的发展等等。因此，许多组织和个人要求印度政府在国际形势转向有益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之时，抓住时机，支持西藏人民的事业。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甘地访华期间，在与邓小平50分钟的会谈中，有30分钟是讨论西藏问题。当时随行的印度副外长纳特巴森指出，总理深刻体会到中国政府是如何把西藏问题视为头等大事来对待的。显然，中国和印度把西藏问题视为一件重大的问题。在印度，印藏友好协会已发展到30多个中心分布，位于喜马拉雅山区的人们为了支持西藏而先后多次举行长途游行，表现了牢不可破的藏印友好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